孝天王白春在树林被雨遇上个和尚劫道。白春心说真有意思，这种事让我碰上了，这可是头一回。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，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，能耐有多大。这回啊，拿这和尚做做试验。那白春十七八岁，还没脱离开孩子气，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，冲着和尚一笑：“师傅，你听好，弥陀佛！”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。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，他能说不害怕吗？但仔细一看，是个白面书生，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了。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：“弥陀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走路的。你走你的路，你少管闲事。”这话说的，师傅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吗？遇上这事儿，我能不管吗？我想借问一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哪出戏？这是戏呀！和尚一听，把鼻子都气歪了。我在这儿劫道。哦，劫道啊，我看不太合适吧。慢说您是个出家人，三宝弟子，张嘴念佛，闭嘴念佛，您就是个普通人，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国法也不容啊。我看算了吧，谁让我遇上了呢？看在我的情面上，把这人给饶了吧。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，可遇上救命星了，也不在地上跪着，躲到白春身后去了。哎呀，小英雄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他要打死我。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，也许是下雨浇的，手脚冰凉，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，光着个膀子，裤子都湿了，地下还放个包。他就问怎么回事？别着急，你跟我说说。我是个做买卖的，住到南海县。我正在这路过，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。他说他手头紧，要点零钱花。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，他还不依不饶，他又要我这包。我一赌气，包给你吧。结果他还不干，还叫我扒衣服，这不，我扒了个大光膀子，他还不答应，还要要我的裤子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哎，真是个损贼啊！好了，你退到一旁，把衣服穿上啊，这事交给我了，别害怕。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，在兜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包银子来。那白春他们家有钱，这回离开家，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，还有黄金，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，还有银票。白春往掌中一托：“我和尚，我看你怪可怜的，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？你看我这银子可不少，你要不要？”哎，给我留下吧。不能这么简单，我得问你凭什么。凭我掌中的利斧。是吗？那你过来咱照料照料，你要把我劈倒了，你可发财了，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。那好吧，你就给我留下。白春乐了：“师傅，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，不能这么简单啊。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能给你吗？你得露出两手来啊！你还想尝尝苦头？不行，小走急死了。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，蹦起有三尺多高了，唰，力劈华山，就是一斧。白春一看斧子来了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看着，眼看斧子这儿离脑门差不远了，唰，他一转身躲在和尚身后去了。和尚一斧劈空，白春没亮家伙，把拳头举起来，使了二成劲儿，照和尚这后脖子啊，砰！就这一拳，就这一下，比大锤砸的还重，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清，摔了个狗啃屎。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呢，拎包就跑了。白春一看跑跑了吧，你走了我更静心，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。就这样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想发财不？来，你甭叫唤，想发财不？来，不服气再来，你接服的啊，唰唰唰。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，又是几斧。白春左躲右闪，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，朝空就给他来一拳头，这一拳头打个跟头，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，大口大口喘气，把斧子也扔了，闭着眼睛在这等死。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，怎么想发财不？不是，不发了，不发财了。你不伸手，我可要伸手了。你随便吧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呵，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，还是有点不服啊。我问问你，和尚，你是个野和尚，你还是有门有户？
废话，
贫僧。我有门有户，
是吗？
那你在哪儿出家？敢不敢跟我说？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，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。
哎呦，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，除了方丈就是你了。
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，不在庙里好好念经，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？哎，你问这都没用，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，我活腻歪。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，正好找这么个人呢，谈谈话开开心，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。你法号怎么称呼？
我叫了尘和尚。
啊，了尘，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，你要能说出道理来，我许就把你放出，你要说不出道理来，今儿个我可不答应。
好吧，你要问我就告诉你，人怕鼻，马怕骑，良心丧于困力，谁乐意干这玩意儿？
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，良心也受责备。不过呢，我是逼得没办法了，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。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。
对，
谁逼你来的？谁骑你来的？这个我得打听清楚。
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，小伙子，我真有点福气了，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！小僧也不是吹牛，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，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可碰上了你，我百麻不是了。哎呀，就冲这一点，告诉你们，等我说完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
好啊，说说吧。
究竟谁逼你来？
哎，小英雄，我出家在金灯寺，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，熬了这么多年，当了个监寺，容易吗？
我还有个顶头上司，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，叫恒宽长老。这人当初我发现他不错，最近二年我才发现他不是东西。他揽不揽权，对我们好坏不说，他竟跟贼勾搭连环啊！您别看我也是贼，我是逼得没招了，跟他们不一样。他们不愁吃不愁喝，净做损阴丧德的事。说这话也就几天前吧，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，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二十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。他说嘛，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，在庙上暂住几天，要求我们第一嘴要严，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，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。第二点，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，不能惹这帮人生气，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，我们也活不成。当时我这嗓子眼就刺痒，我就想问问是谁，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，还真就说了。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哦，都谁呀？有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有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，学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五阴剑客庄子琴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，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，一共十四个人。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，叫什么古月和尚。白春不听则可，你听啊，眼睛就瞪圆了。白春一想，他胡说八道，没那么八宗事儿。我在三仙岛问的清清楚楚的，开封府大获全胜，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，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了，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，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暂住几天呢？这不瞪眼穷白活吗？白春冷笑了一声，我和尚，你真会编呐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 弥陀佛，
我要有半字虚假，您了就把我摔死。我都到这份上了，我说瞎话犯不上啊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那你往下讲。
是啊，
我们恒宽长老说了，来的就这十四位高人，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。我这个人呢，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，晚上没事我就问我们老方丈，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，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，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？
我们长老说，你不知道，
抓是抓住了，但是他们又跑了，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古月把他们给救了，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。至于下步他们上哪儿去，那我没问，因此才叫你们小心伺候。这些人咱可惹不起啊，那都是祖宗辈的，要把他们得罪了，咱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我这个人呢，好抬杠，我就劝我们方丈，我既然担这么大风险，咱犯得上啊？好端端的金灯寺把他们收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方丈说，你不清楚，咱们金灯寺
原属昆仑山八角台管辖，这是昆仑派的一座寺院呢，人家花钱修的。那卧佛昆仑僧直接就可以管咱们这座庙，他派人前来联系的，我敢拒绝吗？就再担风险也得听人家的。我们老方丈不敢往下说了，我也没法问了。就这样说这话，两天前吧，这帮人来了，和兄弟不得了啊，就霸占了整个金灯寺。他们住也好，吃也好，又不花我的，又没吃我的，我倒管不着。就是这帮人的行为，我有点看不惯。就我们恒宽长老，在他们面前都不如一条狗啊，连腰都不敢直起来，小心侍奉。您就可知我们这帮人是什么程度了。我们都不敌狗崽子，端茶捧水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。另外我听说他们要拿这个庙也不干什么，要把三侠五义的一网打尽。我一听这话，把我吓得脖子冒凉气儿。回到下房屋里头，就跟我本庙一个师弟我谈论这个事儿。我也没说别的，我说咱这个庙可要热闹了，从今以后不能太平了，将来非变成战场不可，好吗？我无意之中这说话被他们知道了。有个小的叫庄子琴，在窗户外头听见了，大吼一声窜进屋中，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大殿了，这顿胖揍打的我是死去活来，非要要我的命不可。幸亏我们老方丈苦苦为我求情，这才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了。但是金灯寺不要我了，把我撵出古刹，从今以后给除了名了。您说我数年的积蓄都在金灯寺，出来连套衣服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从小就出家，到了江湖上俩眼一抹黑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我不得活活被饿死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两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得我眼发蓝。后来我没办法了，我才一狠心啊，做了这点缺德事儿。我寻思劫道啊，弄俩钱儿好换口吃的。哦，都说完了吗？全说完了，我方才说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。白纯低下头想了想，一看这和尚啊说的是真的，心说肯定是出事了，不然的话夏随良昆仑僧他们怎么能到金灯寺呢？活该我孝天王白纯露脸了，这我要到了金灯寺一顿棍子全把他们削趴下，然后雇辆车装着送回东京汴梁开封府，那包的人得多高兴，我爹我老叔得多高兴，我白春一出事就给我们老白家打腰提气争光露了大脸。您说这孩子有多狂啊，他就没想起金灯剑客是何许人也，他手下这帮人都是什么人物，这个他都没想，他就觉着自己有能耐，我是三位老师教出来的，天底下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这白春简直狂得不得了啊，打定主意之后他跟这和尚了尘说， 和尚，按你所作所为，我应当一拳头我把你背死，起码我应当把你送到官府按律治罪。你呀、啊，要到了官府啊，就掉不了脑袋，也得永远监禁，再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不过呢，我这人心肠还挺软，听你说的这话还情有可原，我就不那么做了。我把你饶了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弥陀佛，您是开玩笑，说的是真的。嘿，你别看我年轻啊，分什么事儿开玩笑，这事儿是真的。哎呀，我多谢恩公，您可积了德了。慢慢，你先别谢我，我还有求于你。那您说吧，您叫我干什么？你能不能把我领到金灯寺去？您到那干什么？我要补道卓美。哦，您是差官老爷？
对，
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。您说这白纯多悬呢、啊、他还不知道开封府门冲哪边开呢，自己就把自己封成了护卫。我再告诉你，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
不不知道。
那是小武艺的大爷，玉面专诸白云生。我爷爷就是清风大剑白金堂，锦毛鼠白玉堂。我老叔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我叫孝天王白春。弥陀佛，是啊，怪不您这么大能耐呢，闹了半天是将门虎子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我是罪该万死。行，别说了，马上带我到金灯寺，我现在就要抓贼呀。
是。
了尘站起来，把斧子也捡起来了，在头前领着白春走。可刚出了树林，他又不走了。白春一瞪眼，我你耍什么花招？
不不不，我没那意思，
我是说这说吧。他我有点不敢说，怕您生气。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，我这人就喜欢直来直去。
好吧，那我就说，
就您一个人去抓差办案
啊？
怎么，一个人还不够吗？少点儿，那帮人都成了名的剑客，您一个人哪能对付得了呢？再者一说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您能力再大，能打过他们十四位吗？何况他们手下还有不少爪牙。也有你这么一说，不过呀，你不知道少爷我这能耐有多大，所以你才担心。等你要知道了，你就不担心了，这不用你管，掏钱带路。
哎哎，好，我是说呀，您这人挺不错，年纪轻轻的，别呀好心不得好报，万一到那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是不在缺德的基础上更缺德了。
嗯，想不到你真有悔过的表现。行了，别往下说了。哎哎，他们往前走30几里地，到了，在山坡下头树林当中有一座古刹金灯寺。
哎呀，这个庙啊，据说是隋朝年间兴建的，
因为地方很荒僻，香火不那么盛，也无力把这庙修缮。虽然属于昆仑派管，但是昆仑派也很少往这博银子，所以这个院墙呢，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了。
大殿也没经过修缮，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。等来到这儿了，雨也不下了。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，就这儿。
叫门去，哎，你还叫我叫门？怎么？你是本庙的人，你不叫门，谁叫门？
那我怎么说？
你甭管，把门叫开就行。哎，
这了尘呢，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，
好不容易他蹭到角门前头了，啪啪啪，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庙里响起脚步声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探头，哟，师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啊，这有个朋友，我给领来的。我说咱师傅呢？师傅正在里边呢，请师傅到外边来一趟，我有话说。哎哎，你等等。那人是谁？哎，你都甭问了，你快请咱师傅请。
待了一会儿，横欢老方丈出来了，一看这了尘呢，把横欢吓得吸了口冷气。
徒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把你撵走了吗？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。
师傅别提了，我走是肯定的，不过呢出了点岔头，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，我呢才把他领来。
他是谁？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带刀的御前护卫，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。
抓谁？抓下水良机，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。
啊！你到开封府告密了？
没有，我也不会分身法，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？师傅，我丢人了，您就甭详细问了。
正说到这儿，白冲过来了。哎，你是庙里的方丈，叫恒欢吗？
弥陀佛，正是老僧。
躲开！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。